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预告好几天说天气会变冷，但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冷，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呢他们预测说全台的气温呢持续会偏低，坦白说我真的感受不太到啦，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各地的天气是湿凉，本来以为说台北会下雨，可是好像也没有，所以不知道，但我就说嘛，我们也不要对这个气象预报人员呢有过多的苛责，老天爷要做什么呢？本来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测，天有不测风云嘛，对不对？我觉得呢如果不准的话，大家有准备啊，也总比没准备好嘛，对不对？好，那中央气象署的说法是呢，今天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会稍微在下降，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零星的降雨，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还有东北部呢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带着雨具，这几天我都带着，但有备无患嘛，虽然没有下雨了。那同时呢未来几天呢还会有两波的冷空气南下，气温可能会再创新低，这个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中也跟大家做预报了，反正呢接下来本来就要接近冬天的气温越来越低也是正常的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防范低温，而且呢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动作，早晚呢多加件衣服，出门的时候呢也最好带一件衣服，以防万一就是啊。那各地的气温呢低温呢大概17到19度，白天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呢高温大概20到24度，我觉得这种气温如果不下雨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天气，而且如果还有一点阳光照下来的话，我觉得出去走一走还蛮惬意的，就看大家中午休息时间不要去晒晒阳光就是了。那其他的地方呢则是有26到29度的温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澎湖呢全天是20到23度，金门是17到22度，马祖是16到18度。那刚刚有讲了接下来呢会有冷空气下来，预计呢第一波的冷空气会在周六，也就是12月7号呢到下周一影响，到时候呢低温会降到13到15度哦，这要特别提醒哦。那下礼拜四还会有一道冷空气下来，那时候温度会更有些地方可能会低破10度，所以要提醒大家咯，天气越来越冷了，有一些呼吸道疾病跟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特别是长辈们要特别留意咯。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如何。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308.51 点，来到 45,014.04 点，涨幅有 0.69%， 也是中工业指数呢首兔升破了45,000点， 这个美国股市的几个重要指数今年呢是屡创新高了，好，到了年底还在创新高，所以今年虽然中间的过程有点波折，但如果以结论来看的话呢，今年的美股还是丰收的一年，然后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不错了啦，齁。好，那 S&P500 指数呢也是上涨了 36.61 点，涨了 0.61%， 收在 6086.49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有 1.3%， 涨了 254.21 点，收在 19735.1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71%， 涨了 85.92 点，收在 5121.78 点。在个股的部分的话呢，科技业的五大天王，包括脸书、苹果、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以及亚马逊呢，股价都呈现上涨的哈。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刚刚也讲了，都是呈现上涨的哈。所以呢，几个重要的个股，比如说像辉达呢，就涨了 3.48% 哈。那高通也涨了 0.47%。那我们的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涨了 0.91%， 联电则是呈现下跌 0.15%， 日月光则是呈现了涨 0.81%、好，那昨天影响美国盘面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有消息面的也有数字面。我们先看消息面哈，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呢，他重申的说美国联准降息呢需要谨慎哈，而且美国的经济情况非常的良好哈，也就是因为他这句话呢，所以呢造成了昨天的美股是上涨的哈。这个是鲍尔在礼拜三纽约时报的年度的一个高峰会上面所发表的谈话哈。他表示说呢，在寻找中性利率时呢，我们可以谨慎哈。虽然通膨还没有回到联准会 2% 的目标，但美国的经济没有理由不能持续成长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美国的经济呢并没有大家担心的衰退啊，甚至还在成长当中，可是呢通膨也没有因为经济成长哈有比较明显的上升了，虽然没有回到2% 的目标了哈，所以他这番谈话呢，市场是给予比较正面的肯定，于是昨天的美国的股市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了哈。好，那另外还有个数字面的影响呢，就是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的就业报告呢，11月份民间的企业就业人数呢，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增加 14.6 万人，创下了今年8月以来的新低哈。虽然啦哈，这个就业人数创8月以来的新低，但表示的也是说呢，美国经济的成长呢还算是温和了哈。根据联准会的褐皮书也指出说，美国的整体呢是呈现适度的增长，企业对于未来几个月的需求上升是感到更加的乐观哈。好，所以各种消息面啦，还有数据啦，以及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呢，都是偏向比较乐观的预期哦。于是整个股市的表现呢就还不错哦。那现在12月份呢联准会要开最后一次2024年的最后一次的会议，到底会不会降息呢？目前市场上的预估呢认为会降息一码的有 77% 哦，比上个礼拜所预测的呢又要更高了哈。那就看看是不是会如大家所预期咯。好，那这个是昨天呢影响美国股市盘面的主要的因素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那至于这个其他的金融市场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看哈。黄金的价格的部分呢，昨天呢现货呢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2654.03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只是上涨了 0.3%， 收在每盎司2676.2美元齁。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所公布的这个所谓小非农的就业数字呢，增长虽然不及预期啦齁，但是呢还算是温和齁，那也这个带动了这个黄金的价格稍微上涨齁，但涨幅并不大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黄金的价格的部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相关的数字哈。我们刚刚有讲到哈，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呢，这个月还有一次的开会哈。那到底要不要降息啊？市场上现在预期大概有超过七成会认为是降息嘛哈。不过因为呢，美国的经济数据真的表现还不错，所以现在呢，市场上也有认为不升息的这种声音，只不过声音比较小一点点哈。那今年最后一次哈，我觉得倒是很多人关心明年的降息哈，到底会有几次呢？现在呢，陆陆续续姐夫都去参加一些明年投资展望的说明会哈。我综合目前所听到的大家的预测，就是明年大概就是两到三次哈，而且呢，可能上半年哈，这所有这个事情呢，所有的降息呢就会告一个段落。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大家对美国的经济的成长预期真的是蛮好的哈，才会有这么乐观的一个预估嘛，对不对哈。好，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还必须要有更多的数字来佐证哈。那姐夫也说了哈，通常我们会看的数字呢，每个月一定要看这个 BMI 的数字哦。那另外呢，当然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据哦，每个礼拜有所谓的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一个数字哦，然后每个月呢有的非农就业报告跟非这个小非农的就业报告，这也是关乎整个美国联准会降不降息态度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数字哦。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数字，就是要看 PCE 这个数字哦。目前看起来呢这些数字哦都显示还有像美国的经济呢还可以哦，没有太出现太大的变化哦。那能不能持续下去呢？那就得看接下来的整个数据的发展哈。那当然很多人说会不会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哈。这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当然是会有，这但是我们比较没有办法预测这种事情啊。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字陆陆续续公布之后呢会不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特别的影响呢哈。好，这个是关于昨天美国股市还有刚刚讲金价的表现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做其他的金融市场讯息的分析咯。
雪在流，那不是雪中红，快被告诉我，你说 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保持平衡在动，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接下来继续关心财经讯息啊，我们现在美元的表现啊，昨天呢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表现是持平啊，大概是收在 106.3 啊。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要看接下来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会怎么样来推动了哈。嗯，之前呢已经涨了一波了，那现在呢刚好也要跨年了嘛，对不对？接下来的美元会升还是贬呢？联准会的态度当然就很重要了哈。那昨天欧元对美元的价位大概目前是来到1欧元到对1.05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呢，这是1美元兑换150.46日元左右，所以现在日元大概150是一个观察点哈。前两天曾经一度升破了150哈，但在美元的波动没有很大的情况下呢，日元大概波动也不会太大，大概目前是维持在150到160之间的区间的盘整齁。只是呢接下来就看日本的央行齁，在接下来的会议里面呢有没有会要宣布要升息啊。如果会的话呢，日元就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啊。手上有日元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趋势啊。好，那另外呢原油的价格的部分的话呢，昨天1月份交割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是下跌了 1.4%， 2% 跌了 0.40 美元，收在每桶 68.54 美元啊。那至于2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8%， 跌了 1.31 美元，收在每桶 72.31 美元齁。主要就是呢今天这产油国家 OPEC Plus 呢就要来开会齁。在开的前夕呢不确定的因素让这个油价呢就比较出现一些市场的观望的气氛吧，齁。所以现在呢只要看看咯，石油输出国家呢跟他们的盟友会不会 来在新的一个会议里面呢宣布要持续来减产，还是会撤销减产的措施齁、哦、那如果撤销减产的话可能就在油价的部分呢就会加深他们下跌的压力了。但如果继续减产表示说供给有受到控制的话呢可以稍微支撑一下油价这部分齁、哦。好，那另外呢美国的能源资讯局呢叫做 EIA, 上个礼拜的公布的美国的商业原油的库存只是下降510万桶哦，那下降的程度是超乎了预期哦。这意思就是说呢预期比较多哦，比预期来的多的话呢当然对油价会有点支撑的效应哦。好，那这个就接下来就看供需怎么去做平衡哦。产油国家的态度还有实际用油的情况哦，这两个呢跷跷板哦就会影响到整个油价的走势了。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哈。那我想这两天呢全世界的政治焦点当然就是在南韩哈。在前天晚上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呢突然宣布哈要戒严哈，这消息一出啊全球炸锅，哇，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啊。不过呢这个睡一觉起来就呢他们就戒严了哈。六小时的戒严呢被称作是短命戒严哈。虽然这个戒严的事情告一个段落，可是呢现在大家就预测说可能是这韩国政局动荡的开始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有几个发展可能也会影响到韩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啦、金融市场啦，甚至会不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呢？或者全球的政经呢？也不无可能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有哪些发展哈，还有这整个事情的演变过程哈。主要就是呢，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在3号的时候呢，无意间宣布了要颁布紧急的戒严令哈，让国际震惊哈。南韩的民众呢更是炸锅哈，强烈的反弹哈。啊，那却宣布之后呢，这个他们的反对党的领袖呢，冲到国会去哈，投票呢，这个要停止戒严这个程序哈。那当然啦，靠反对党不够哈，还有这个执政党也有议员呢来支持哈，这个他们的这个反戒严的这个议案就是了哈。所以呢让后来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呢就宣布必须要戒严哈。好，那这件事情呢刚刚不是讲吗，在野党有结合了执政党的议员的力量才能够推翻这个戒严令哈。但是现在呢这个尹锡悦就要面临到底是要下台还是要被弹劾的命运哈。好，那虽然啦哈执政党对于尹锡悦的戒严令呢也是非常的不满，可是呢现在有最新的情况有最新的报道是说呢，经过内部的会议讨论之后呢，尹锡悦所属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呢决定啊要反对弹劾尹锡悦的行动齁，要含泪来支持尹锡悦续任总统齁。也就是说呢，接下来韩国的议会要韩国的国会要对尹锡悦提出弹劾呢，是不是会成功啊？现在还有变数存在哈。虽然呢，尹锡悦的这个戒严已经到了全国愤怒的这个阶段，因为这是韩国44年以来的再次宣布戒严啊，虽然很短命了哈，可是这个宣布也是让大家非常的错愕就是了哈。那如果韩国的执政党不支持弹劾的话呢，那有可能尹锡悦就安全过关了，可以继续做他的总统哦。不过民意是不是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结果呢，真的还有变数就是了哈。啊，那现在呢韩国的整个民间的这个态度呢也是沸腾的哈。大部分的声音都是要要求韩的总统尹锡悦下台了哈。那为什么这次尹锡悦会宣布戒严？有媒体分析是说，因为之前他的太太哈，涉入了太多的 这个丑闻哈，比如说贪污啦，还有家族干政啊等等哈，所以呢，必须要用这种非常手段呢来救自己哈。尤其是他们宣布的时间是在韩国的国会要弹劾这个尹锡悦之前哈，所以这个动机更是引发了大家的愤怒吧，可以这么说哈。而且呢，这次的戒严连美国大概都很意外，因为他们没有通知美国了哈。所以美国呢，在他们解严之后呢，也松了一口气就是哈。好，那如果接下来呢，这个他们的在野党哈，要对这个尹锡悦发动弹劾的动议的话呢，这个再加上民众的愤怒哈，会不会呢让这个尹锡悦下台哈，还是他自己呢摸摸鼻子就自行请辞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可是韩国的政治动荡可能已经免不了了哈。但不止这样子啊，其实民间呢也有一些动作哈，可能也会影响到一般人的作息，甚至影响到观光客啊。比如说什么呢，像韩国呢，现在呢他们的这个要举行哈，今天开始哦哈，要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哈哦。这个如果真的罢工的情势蔓延的话呢，这个影响的当然就整个经济可能会受到影响哈，还有金融秩序也会受到一些瘫痪哦。这真的是要特别去考量就是了哈。好，那韩国的铁道公社呢，这个已经宣布要从5号开始呢无限期的罢工了哈。在这个罢工哈，如果没有协商的结果出来之前呢，可能受影响的就会包括像他们有一些铁路啦，还有这个电车啦哈等等哈。那这个影响呢，不是只有他们的民众的交通会受到影响哈，可能要去韩国旅游的这些听众朋友呢，你也要注意一下哈，是不是也到了韩国之后呢，交通会是一个大问题哦。好，这个我看这几天网络上面哈，的确有些朋友打算要去韩国旅游哈，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了哈，从前天晚上看到消息之后就担心自己的韩国行能不能成行了，不过还好了哈，昨天的这个到韩国的飞机的航班似乎都还蛮正常的哈，只是我刚刚讲了哈，航班正常哈，但是呢到了韩国之后呢，你的行动会不会有一些限制呢，这个就另当别论。因为像昨天有一些演艺圈的活动哈，暂时宣布了要停止哈，像我有朋友哈，下礼拜就要去韩国听演唱会，他现在也很担心他的演唱会能不能听得成啊哈。啊，那我看呢网络上很多讨论也是担心说有韩国行的这个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啦，还有呢就是自己关心的这个韩剧的这些演员欧巴他们当兵会不会被延长兵役啊，所以大家关心的点还蛮特别的。好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铁道罢工的这个事情之外哈，其实我们的观光署呢在昨天也表示哈，虽然韩国的戒严啊迅速的解严啊，可是呢目前已经将韩国的旅游的警戒列为灰色警示啊，就是要提醒注意啦哈。目前呢在韩国的台湾的旅行团的行程并没有受到影响哈，但也建议所有准备前往南韩的旅客呢，在出发前要跟旅行社或航空公司确认你的行程，这很重要哈。还有确认行程之后，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也要去打听一下哈，你在韩国观光旅游的这段时间的交通上面会不会有所影响？如果有的话，你可能要先有一些备案哈，要 Plan B 要做好这个因应的准备，不要到了当地呢措手不及哈，这个影响了自己的游兴哈，这样也不好哈。好，那另外呢，当然很多人就更担心就是经济跟金融的状况哈，在韩国宣布戒严之后呢， 他们这个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夜盘哈，韩元当然是大贬的哈，只不过昨天呢宣布这个解严之后呢，影响程度就是稍微降低了哈。可是我们刚刚也讲了哈，之后呢整个政局的动荡会不会拖累到经济，现在有很多人这也是担心的。比如说韩国的重要的企业像三星啦、海力士记忆体的等等哈，他们的生产都在南澳，刚刚也讲他们铁道已经罢工，那这个罢工会不会变成是全国性的罢工呢？这扩及到其他的产业呢，这个也没办法说得定就是了哈。那像他们的重点工程啊，重要的产业啊，半导体相关的三星、海力士这些呢，他们的生产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呢？这个也有待观察。但就这个网友说，哇，他们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我们台积电哈、又赢了哈、这个又更高枕无忧了哈、当然，我们不是要这个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上，我们是做比较理性的分析，的确是这样子嘛。如果客户担心在南韩生产的相关的产品呢，在出货上面、制造上面有疑虑的话，当然就会有转单的这个想法哈。好，那这些单子会不会流到台湾来呢？这个还继续要观察就是了。好，总之呢，韩国的这次的快速的解严，就是六个小时的戒严时间呢，对全球哈、都造成了震撼啊，更是对他们自己的经济投下一个很大的变数哈。其实在姐夫在读大学的时候，班上几位韩国侨生哈，那时候呢正好就是韩国将要解严那段时间哈，他们这个学生啊，三天两头都到街头去抗议。我们那些韩国的侨生同学呢就说哈，大学生哦，上街抗议是家常便饭哦，而且他们常常选在什么时候抗议呢？期末考的时候，哈，这个理由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但这个时间点只是一个小笑话哈，但他们就是当时呢，对于他们戒严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的不公哈，还有一些政治的压榨呢，其实是非常有感觉的哈。那韩国人呢，他们的抗议哈，也真的不是在玩假。如果在看韩剧或者韩国电影的话，很多的电影都是描写当时的状况哈，而且有好几部经典的作品哈。感觉上面呢，这次的戒严的情节哈，就是把这些韩剧跟韩国电影哈，直接搬到现实来上演哈。所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句话呢，用在这次的韩国戒严的事件上，其实也不为过啦。因为真的情节跟好多韩剧跟韩国电影好像好像哦，尤其是在今年呢、才有一部戏哦，姐夫非常爱啊，叫《政坛旋风》哈。哇，你真的对照这两天发生的情况，就会发现说，怎么感觉这个编剧齁、有这个先见之明齁、可以预知未来齁、把几个月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都全部写进剧本里面了齁、好，这个、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些关于过去韩国争取解严跟争取民主的过程当中的这些韩国电影或韩国的影集电视剧齁、其实很多都蛮好看的齁、好，这个借这个时候呢去追点剧哦，来疏解一下心情也是可以的了哈。哦，这两多的事情哦，真的都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震惊哦。除了南韩这件事情的话，我想这两天如果你是有在关心影剧新闻的话，也会觉得很遗憾哈、先是刘家昌哈、昨天又传出琼瑶过世的消息哦。那这两位呢都是四五年级生一个回忆哈、他们的作品哦。他们的电影跟歌曲哈，哇，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哈，我相信很多四五年级的朋友们都还在听哦。其实包括姐夫在内，我前两天才在听这些歌曲哈，没想到呢，隔没两天就听到这些消息。的确了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昨天在脸书上面，我们的同温层哦，很多人都打的遗憾就是了哈。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哦。
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安全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好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他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请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有跟大家报告了今天的天气的预报，也说了接下来呢，有冷空气入侵，所以气温会越来越低。那在最近整个气候的变化，气温降低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过大家要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而且呢的确要特别来留意这个流感的情况哦。疾管署呢在昨天宣布要因113到114年的流感的高峰期哦，从12月15号到明年的2月28号呢，要扩大公费流感来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哈。那根据这个新的规范呢，新增了有流感类症状的且家人或同事或同班同学发病者呢，都可以是用药的对象哈。如果符合重症通报条件，就要及时来通报哈。那符合用药条件的要给予尽早的投药哈，以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哈。所以要记得哈，如果呢你想要接受这个流感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话呢，目前全国有大概4000家的合约医疗机构呢，都已经配置了公费的药物哈，包括了像克流感啦、易克茂，还有这个瑞乐沙这些 抗流感的药物哈。所以机关署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类流感患者出现比较危险的征兆，像呼吸急促啦、意识改变啦，或者低血压等等，就要立刻就医哈。好，那如果这个判断病患是符合公费用药的条件的话呢，不需要快筛就可以马上开立公费的药物齁，来确保患者能够及时治疗齁。不过呢，因为有流感的抗病毒的药物没有纳入健保给付，是不是要用药呢，还是要让医生来做专业的评估齁。那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像65岁以上的长者跟学龄前的幼儿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哦，应该要尽速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就是了。那当然平常我们要防止流感齁，该做的事情都要做，比如说像勤洗手啦、戴口罩等等，这是个人的习惯齁。我相信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啊，新冠疫情之后洗手啦、戴口罩这个已经变成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了。到现在此呢，像我们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齁，姐夫还是有习惯齁，会戴上口罩就是。我看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交通工具上面也一样会自动的戴起口罩。我觉得这是好习惯了齁。早前齁，几年前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流感的流行的话，你在公司上戴一个口罩好像会被招白眼，被投以异样的一个，但是我现在呢不会，已经是习以为常，我就想保护自己嘛，也保护别人，对不对？好，那还有很重要就是呢，如果你出现了流感的症状，除了要尽快的就医跟充分休息，也要有公德心齁，就是你不要去上班上学齁。像这两天好像在网络上就有人被延上了齁，说有父母呢因为小孩呢感冒得了肠病毒齁，没有去上学，就带他去爬爬照去玩齁，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齁。生病请假不是为了去玩，是为了要休息齁。而且呢你带着病菌到处跑齁，那万一别人被你感染了，那岂不是这个罪过就大了嘛齁。所以请记得齁，为了要避免病毒的传播齁，如果你有症状的话就不要去上班跟学齁。以前我们上学就要求要说全勤奖齁，我觉得现在观念改齁，健康比较重要齁，这个不要硬去上课齁，硬去上课造成大家不便，那才真的是得不偿失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流感的疫苗的相关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齁，台股现在呢是跌了10点来到23240点左右齁，今天开盘之后呢一直都在平盘以上齁，然后呢现在呢跌到平盘以下，在平盘附近做游走齁。今天的预估的成交量可能也会达到4000亿左右齁，或接近4000亿齁。那昨天的台股呢，如果你有观察的话应该就知道表现非常的好齁。昨天呢开盘呢就跳涨了98点齁，而且指数是开高收在最高点，中场呢是大涨了227点来到23255点齁。那12月份以来的三天的交易日呢就总共上涨了992点齁，连续三天的涨势呢涨了接近1000点齁，这个又快又猛齁，涨幅有 4.4% 齁。所以呢如果照这样的气势下去，很多人都期待说有没有机会来挑战前波的高点23713点，甚至齁有人在期待会不会有机会冲上24000点呢，让2024年的台股画下一个超完美的句点齁。好，这个期待归期待了，但是还是要看实际的基本面的影响，还有整个消息面啦、技术面的表现齁。好，那昨天的盘面上面呢是涨多跌少，类股当中呢以玻璃陶瓷呢是大涨了 1.9%， 是最强势的。那电子股呢也上涨了 1.5%、电子的全职类股不用讲，一定是扮演的非常重要的稳盘的角色。鸿海呢涨了超过 2%。那台积电呢则收在1070元齁，涨幅也有 1.4% 齁。光是台积电呢大概就贡献了121点了齁。上涨的族群当中呢，以这个电池备援电力的模组啦，还有细光子啦、被动元件等等呢表现比较突出齁。那所谓的千金股呢也是满堂彩齁，17档的 千金股呢全面收红哈，尾影是涨了 8.4%， 是最亮眼哈。好，所以昨天的电子类股的确表现是锵锵过了哈。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总共是买超了台股271.9亿元，其中呢外资是买超了256亿元啊，258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买超了哈，累计也买超了695亿哈。外资真的，像风一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啊。之前呢还在大卖台股啊，突然间呢又大买台股，有时候外资的操作哈。我也不是看得太懂齁，越来越像散户了齁。那投信的买超呢，是变成卖超，卖超了 28.8 亿元齁。自营商则是买超了 42.1 亿元齁。那昨天呢，整个的股市指数是往上涨齁。所以呢对于在技术线型上面也突破了重要的线型齁。现在呢就是要补上11月12号以来的这个空方的缺口哈，大概显示就是23300点左右哈，附近的套牢卖压比较沉重一点。的确你看今天的盘势就知道，最高呢开盘曾经来到23387点哦，可是现在呢已经是在平盘附近了哈，所以23300点附近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区哦，如果能够突破的话，相信呢接下来是会有一段行情出现，尤其在年底哈，通常都会有所谓的集团概念股哈在作战行情哈。那今年的集团作战行情是不是已经启动了呢？可能有，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讲到台股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台股呢现在ETF 的交易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指标，也是一个行学，很多人呢都把过去投资的个股呢纷纷转到 ETF 的市场跟标的上面。不过最近的整个 ETF 的市场呢有一个消息是非常受到投资人关注跟关切的，那就是呢高股息的 ETF 啊，在台湾吸金非常的多，超过兆元的规模哈。过去这一段时间，尤其近哈，每家公司都在打所谓的配息战哈，每个人的这个配息都在比高啊，比这个配息的绝对金额高，也比这个配息的配息率高这件事情哈。可是呢，最近呢就出现了这些高配息的 ETF 哦，尤其是月配型的 ETF 呢出现了明显的配息缩水的状况齁。昨天呢也是一档国民 ETF， 也就是00929齁，这也是首档齁推出月配息的高股息的 ETF 呢，富华台湾科技优息配发0.05元哈，每单位这样的一个配息的金额哈，这个是它是从发行有配息以来最低的一次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它的股价也是出现比较疲弱的走势哈。投资人呢纷纷抛售哈。好，这边就要讲到一件事情了哈。我记得前两天节目也有讲过，其实在过去的节目也讲过这件事情啦。这高配息的ETF 呢，它的配息缩水齁，有几个原因齁。那就是呢除权息有淡旺季齁。除权旺季的时候，除息旺季的时候呢，你可以收到多一点的配息，当然可以配高一点。可是过了除息的旺季的话呢，它没有息可以配给你啊，你要知道配出多少息出来。除非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它的股价表现不错，有所谓的资本利得齁。可是呢刚好呢过去这一季多以来呢股价的表现也起起伏伏齁，很多股价呢是往下走的齁。那刚好呢这些股票也是很多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之一，那股价往下走，它也没有资本利得可以配给你啊，所以你说它怎么可能再配出之前更高的这个利率给你呢齁。好，那另外就是齁ETF单位数减少的时候呢，他也没办法去动用所谓收益平准金了哈，所以他能够配出来息又更少了哈，所以就造成这一波所谓的高股息 ETF 配息缩水的情况哈， 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哈，你买高股息 ETF 啊，其实最初的目的应该是希望它有稳定的配息给你哈。那如果是用这种目的去买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嗯，我觉得你就慢慢的放着啊，做长期的这投资啊。那现在很多人买高股息 ETF 呢，反而是追求它要有个这个资本利得哈。那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了哈。不是说你不能够赚资本利得，而是说有这个股价上涨哈，有资本利得，这个不会是常态哈。当股价下跌的时候呢，你大概就没有办法领到像过去股价上涨那么多的配息啊。所以自己投资的心态也要改变哈，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做价差的话，好，那有价差的时候赶快赚一赚，你就要出场。但你如果不是要做价差，而是要做比较中长期投资的话，你就稳稳的去收它的配息就好。啊，配息有高有低齁，这个也是正常的齁。哎，你不能只说哦，我高配息的时候哎非常开心，那低配息的时候呢我就要把它卖掉，也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齁。因为配息来来往往之间这个有高有低，这也是正常。但你如果把时间拉长的话呢，只要是这档的配息的高股息 ETF 呢，中间没有出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哦，它配出来的利息应该可以让你稳稳的去有这个现金流哈。更重要的就是呢，嗯，这些配息的高股息 ETF， 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筛选标的哈，它也会帮你筛选掉一些不是配息太好的标的哦，所以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啊。除非我刚刚讲是这档基金出了什么大问题啊，要不然的话呢，嗯，买高股息 ETF 就以中长期投资当做是你的目标吧，哈。好，那股市今天就有一点疲弱，昨天是大涨，可是昨天的台股呢，嗯，最后呢，哎，这个升值呢，是升了 8.8 分齁，来到 32.448 元做收齁，啊，最多呢升值到 1.26 角齁，嗯，最近呢台币又有明显的升值的部分了齁，而且这两天呢都是亚洲货币里面最强的齁，嗯，当然升值对这个外销的产业来讲的话不是太有利，而且在年底做账行情的时候通常会希望台币贬值，这样子如果有海外收益的话呢，嗯，可以赚一点汇差，账面也比较漂亮一点。如果台币这样继续升值下去的话，对于做账行情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小伤害的啦。好，那当然就希望台股能够继续涨，那台币能够稳定就好，不要波动太大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在每一天，我在流连，这心漂泊，每朝每夜，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心莫再漂泊。愿那一天你来临时，我你的接受，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妈，怎么了？你把我在星光证券开的定期定额，同学也有，他说户头的钱会自己长大，哎，
这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啊。
那要帮妹妹开户吗？
当然，理财要从小开始。我们还一起办了星光证券家庭存股账户，未来每年每个人都送500续费回馈金，我们3个人就有1500元，哎，可以省下更多钱来投资哦。
哇，全家都能一起存股享优惠，我也要跟同学说。
他的 APP 还能智慧选股，投资起来省时又省钱。
亲子理财第一步，家庭存股好幸福。
立即搜寻星光证券开户，再送3000元抵用金。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